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耶稣所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那就是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的在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的一个神迹，显然这是具有深度神学意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神迹，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神迹。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还是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上面我们看到九章的一到六节，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中间插入了希律王，他很困惑，他想要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路加就依照马可福音的记载，简短的叙述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回来，把他们所做的事报告耶稣，接着就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然而接下来路加福音却省略了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到第八章二十六节这个大段落，把五饼二鱼的神迹直接连到彼得的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紧接着希律所发出的问题。希律问说，这人是谁？我听见关于他的这些事。接下来就是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就是耶稣自己发出的问题。耶稣先发问说，众人说我是谁？然后耶稣问十二个使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做出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回答。路加这样的安排显明他要读者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所具有的启示性，因为在这个神迹之前，希律发出这个问题说，这是谁？我听见关于他的事。然后在这个神迹之后，紧接着耶稣自己问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然后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做出回答，承认耶稣是基督。因此从路加这个安排，很显然路加要读者看见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所具有的启示性，来为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提供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很重要具有深度神学意义的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首先我们看到接着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现在路加告诉我们，使徒们传道回来，来向耶稣报告他们所做的事。接下来耶稣就带着他们，带着十二个使徒退到一个叫做伯赛大的城去。为什么耶稣听完他们的报告就带他们退到这个伯赛大这个城去呢？显然耶稣决定使徒们传道回来需要休息。关于这一点， 在马可福音就说得很清楚，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当使徒回来报告他们传道的工作，向耶稣告诉耶稣他们所做的事，显然耶稣决定十二使徒传道回来需要休息，于是他带着他们从加百农绕过加利利海的北岸，去到一个城，这个城名叫伯赛大。这个伯赛大是位于加利利海的东北角，也是在加利利海的沿岸，但是这个城是位于约旦河东，是在西律非利的辖区之内。而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伯赛大是彼得与安德烈还有非利的家乡。这是我们看到路加首先针对门徒出去传道回来所做的一个简短的叙述。接下来就是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我们先来看这个场景，这个事情发生的场景。当耶稣带着十二个使徒退到加利利海东北角的伯赛大这个城，群众知道了耶稣去了伯赛大，就跟着他去。当耶稣看见有一大群人跟着他和十二个使徒到伯赛大，耶稣做出什么反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接待他们。换句话说，耶稣没有把他们赶走，相反的，耶稣接待他们，同时耶稣就向他们来讲论神的国，也就是耶稣就来向他们宣讲神国的福音，并且耶稣也医好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在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当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把自己的权柄和能力赐给十二个使徒，使他们可以制服污鬼，也医治各样的病。所以耶稣差他们出去传神国，宣讲神的国啊，在九章第二节也是一样说，耶稣差他们去宣讲神的国，也就是宣讲神国的福音，然后呢医治病人。所以耶稣的传道工作是宣讲神的国，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所做的传道工作也是宣讲神的国，医治病人。所以他们所做的传道工作乃是继续耶稣自己所做的传道工作，并且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延伸。现在当耶稣带着门徒要让他们能够有一点时间休息，没想到群众知道了，又跟着他们到了伯赛大。耶稣没有拒绝他们，反而是接待他们，耶稣向他们宣讲神的国，也 医好那些需要医治的人，这显明耶稣的怜悯。对于那些有需要的人，耶稣从来不辞退他们，总是接待他们，供应他们属灵和身体上的需要。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就提供了一个机会，耶稣就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当耶稣向这些群众来宣讲神国的福音，并且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病人，时间过得很快。这里说，现在日子开始要结束了。和合本把它翻成日头快要平息。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就说这个日子开始快要结束了。我们晓得犹太人计算时间是以傍晚六点日落之后作为一天的开始，到次日的日落为结束。所以犹太人他们计算时间，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每一天开始是从日落傍晚六点的时候，到第二天的日落傍晚六点为结束。因此这里说日子开始要结束，意思是说靠近日落的时候了。而靠近日落的时间通常也是吃晚餐的时间，所以靠近日落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时间三点到六点之间，差不多是这样。下午对我们来说是下午，但是犹太人六点日落之后就已经是第二天了，次日。所以这个日子开始要结束，也就是已经靠近日落的时候，通常也是吃晚餐的时候。于是十二使徒就来向耶稣提出他们的关心。使徒们建议耶稣打发群众散去，这样这些群众可以到附近的村庄去寻找住宿的地方，并且获得一些东西吃。使徒们提出的理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旷野地方，他们在耶稣来宣讲神的国和医好有需要的病人是在旷野的地方。这个旷野的地方所指的就是伯赛大郊外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旷野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好像是沙漠地带，其实这个旷野所指的就是在伯赛大这个城的郊外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所以使徒们就建议耶稣能够打发群众散去，以致他们可以来寻找住宿的地方，并且能够得到一些东西吃。提到让这些群众寻找住宿的地方，可能是因为群众当中有人是从远地来的，所以他们需要有住宿的地方。门徒向耶稣提出他们的关心，这是反映古代近东对于款待客旅的习俗。这一大群人跟着耶稣到了伯赛大郊外没有人居住的地方，耶稣也接待他们，向他们宣讲神的国，医好那些需要医治的人。耶稣既然接待他们，接待了这一大群的群众，就有责任供应他们的安全与食物的需要。这是古代近东对于款待客旅的一种习俗，这个主人有责任来供应 这个客旅所需要的安全和食物。所以门徒这样的建议在他们看来是合理和体恤的。当门徒向耶稣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一个他们的关心，耶稣怎么回答门徒呢？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这个回答是具有几方面的目的。第一，耶稣要把门徒包括在他即将要做的事。耶稣即将要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要把门徒包括在他即将要做的事，供应这些群众的需要。所以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自己即将要行这个神迹来供应这些群众的需要，而当耶稣回答门徒，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回答是要把门徒包括在他即将要做的事。耶稣以此向门徒指出，他们有服侍这些群众的责任，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指出门徒有服侍这些群众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去找出有多少需要，或者去购买食物，或者向神祷告。总之，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指出门徒应当参与供应，他们应当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延伸。我们已经看了，这些人跟着耶稣，耶稣没有辞退他们，反而是接待他们，来供应他们属灵上跟身体上的需要。所以门徒也应该要参与供应，他们应当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延伸。这是耶稣这个回答第一方面的目的，把门徒包括在他即将要做的事，供应这些群众的需要。门徒有责任来服侍这些群众。第二个目的，耶稣要挑战门徒的信心，也就是耶稣要试验门徒的信心。我们从接下来门徒的回答，我们知道门徒其实是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来供应这些群众给他们吃。但是耶稣要门徒抓住这个机会，来显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所以耶稣挑战他们，试验他们的信心。这是耶稣这个回答第二方面的目的。第三方面的目的，耶稣要他们思考耶稣真正的能力，去眷顾，去供应有需要的人。门徒对耶稣的信心是如何呢？他们是否认识耶稣有能力去供应，去眷顾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第三个目的，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要他们去思考，思考耶稣真正的能力，耶稣是有能力去供应，去眷顾有需要的人。因此耶稣给他们这个不可能的命令，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给他们这个不可能的命令，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命令是门徒靠自己不可能做的事，但是耶稣却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我们已经说了，耶稣其实是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指出门徒有服侍这些群众的责任，也要把门徒包括在耶稣将要行的神迹，来供应这些群众的需要。第二个，耶稣要试验门徒的信心。第三，耶稣借此要门徒来思考耶稣真正的能力， 因为这个命令你们给他们吃吧，是他们靠自己不可能做的事。那么门徒要来思想耶稣真正的能力，耶稣是不是有能力来供应这些人的需要。当耶稣做出这个回答，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做出什么回应呢？门徒所做出的回应完全是从他们的能力所及的程度来考虑，是从他们能力所及的程度来考虑。所以门徒提出他们唯一可能做的事，耶稣的命令给他们一个不可能的命令，是门徒靠自己不可能做的事。而门徒做出的回应呢，则完全是从他们的能力所及的程度来考虑，他们提出他们唯一可能做的事。他们说，我们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五个饼，这个饼是一种大麦饼，形状是扁圆的，直径约有八英寸，厚度呢差不多有一英寸。这种大麦饼是比较便宜，而且是粗糙的，是很粗糙的，是穷人的食物。而两条鱼是腌制的咸鱼。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我们一定是要吃这种，一定会吃这种鱼的，是一种腌制的咸鱼，有点像我们现在在美国你吃那种 smoke salmon 一样的啊，是一种腌制的咸鱼，所以看起来是生的，但是其实因为腌制过，所以这种腌制的咸鱼可以夹在这个麦饼中来食用。这些是加利利当地主要的食物，特别是穷人的食物。这五个饼跟两条鱼显然不能供应如此庞大群众的需要，但因此也就凸显了耶稣将要行的神迹的非同寻常。是这五个饼两条鱼是不可能供应当时庞大群众的需要，可是耶稣将会以五个饼两条鱼来供应这许多群众的需要，而且是超过他们的需要，耶稣的供应超过他们的需要。所以这就凸显耶稣将要行的神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神迹。然后门徒说，除非或许我们去为这全体的群众买食物。这是门徒他们完全是从他们的能力所及的程度来考虑，来提出他们唯一可能做的事。他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这五个饼两条鱼不可能供应这么庞大群众的需要，所以他们提出或许除非他们去为这些群众买食物。门徒这个回应，其实他们的意思是唯一的资源就是在还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群众去得着食物吃的时候，就把这些群众解散啊。所以门徒的回答其实还是维持他们的建议，因为门徒他们不可能供应这庞大的群众所需要的食物，所以门徒这个回应乃是再一次的指出唯一的资源乃是在就是在还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群众去得着食物吃，在还有足够的时间的时候就把他们解散，他们可以到附近的村庄去寻找住宿的地方， 并且得到食物吃。接下来，路加他附加了一个说明，他说因为有5000男人在那里。我们如果读马太和马可福音，像同样一个事件的记载，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是在最末了，就是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最后记载这个神迹的最末了，才说明当时的人数。可是路加却提前在这里就说明群众的人数，目的是要借此强调这个需要是有多么的大。因为门徒已经说了，他们的所有的五个饼两条鱼显然根本不能供应这庞大群众的需要，或许他们去买食物供应这些群众啊。但是路加说明在这里群众有多少呢？有多少人呢？有5000男人，来强调这个需要是多么的大。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数点人数只计算男丁的数目，也就是说犹太人的习俗在数点人数的时候呢，他们只计算男丁的数目。这就是我们在民数记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见耶和华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当中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那么都是数点男人的数目。这里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如果加上妇女和小孩，全部的人数可能有15000到20000人那么多。门徒耗尽有限的头脑与资源，也无法供应这庞大群众的需要。因此现在是耶稣做出行动的时刻了。首先耶稣给门徒命令，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一排大约50个人。耶稣吩咐门徒使群众分成50人一组坐下。耶稣这个吩咐可能是为了方便分配食物，所以耶稣吩咐门徒使群众分成50个人一组坐下。这个坐这个动词在原文直接翻译是这个 recline， 就是侧卧的意思，侧卧的意思。这个侧卧是希腊人吃宴席的做法。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在约翰福音第13章，他们就是侧卧，因为是吃逾越节的宴席，当时他们就是以希腊人吃宴席的做法。所以这作者使用这个侧卧是显明这些简单的食物将被转变成一个丰盛的宴席。在马太福音8章11节、路加福音13章29节都是使用这个侧卧这个字来描述参与弥赛亚的宴席。在路加福音的13章29节啊，这个也是马太福音8章11节是记载同一个事件，也就是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生病求耶稣去医治的这个事件。所以在路加福音13章29节，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在神的国里坐席，坐席这个字就是这里一样的，是侧卧。这个字所描述的是来参与弥赛亚的宴席，在神的国里坐席，也就是参与弥赛亚的宴席。 耶稣给门徒这个命令，要门徒使群众分成50人一组坐下。这是我们看到在耶稣所行的神迹，福音书所记载耶稣的所行的神迹极少有的几个神迹，门徒是参与在其中，也就是门徒参与在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虽然唯独耶稣一个人行这个神迹，但是在每个阶段耶稣都使门徒参与其中。所以这里耶稣要门徒使得群众分成50人一组坐下。耶稣给门徒这个命令之后，我们看到门徒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他们没有说为什么，他们没有问耶稣为什么，他们也没有问耶稣你怎么来供应这些群众所需要的。门徒就是让耶稣来接管，而且他们完全的降服与顺服，他们听从耶稣的命令而行。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当众人这些群众50个人一组坐下之后，我们看见耶稣他的角色，他担任这个宴席的主人。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在用餐之前，一家之主要为食物向神献上赞美与感谢。献上赞美与感谢之后，一家之主就拨开饼，然后递给家人。这是犹太人用餐的习俗，在这个用餐的时候，在开始吃食物之前，一家之主先为食物来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之后就拨开饼递给家人。所以耶稣做出的行动，这里说耶稣拿起，拿起 take 拿起这5个饼2条鱼，然后耶稣望天 look into heaven， 然后呢 bless 祝谢，然后拨开，然后递给。耶稣做出的行动，拿起望着天祝谢拨开递给，乃是近前的犹太人在吃宴席的时候，宴席的主人做出的一般行动。正如在家庭中用餐之前，一家之主要做出的行动。这里特别加上一个望着天，我们知道望着天是一个祷告的姿态。我们会看见后面第18章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到圣殿里去祷告。这个税吏呢，在圣殿里面，他连举头望天也不敢，只是低着头垂着胸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望着天是一个祷告的姿态，显明耶稣对神的依靠。神是耶稣即将要行的神迹能力的来源，并且耶稣向神献上感谢，不但为食物感谢，也为即将发生的神迹而感谢神。所以当群众50个人一组坐下之后，耶稣就担任这个宴席的主人。他拿起5个饼2条鱼，他望着天为食物 向神献上感谢，也为即将发生的神迹感谢神，并且他依靠神来行他将要行的神迹。然后耶稣就拨开，把饼和鱼拨开递给门徒，这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拨开他们，也就是把饼跟鱼拨开递给门徒。在希腊原文，拨开这个动词是过去式，是指出耶稣所做的行动的细节，也就是说用过去式来指出耶稣做的什么行动呢？他就是拨开，把饼拨开。但是接下来他递给门徒，把拨开的饼递给门徒，递给这个动词的时态是一个未完成式，所以就表明耶稣继续不断的递给门徒。拨开只是来说明耶稣做出这个行动，他做了什么行动，所以用过去式。但是呢，当耶稣拨开，把饼拨开之后递给门徒，路加用一个未完成式来表达耶稣继续不断的递给门徒，继续不断的把饼递给门徒，显明食物是在耶稣的手中被增加。耶稣继续不断的递给门徒，就显明食物是在耶稣的手中被增加。耶稣所行的是一个创造的神迹，而耶稣把饼拨开，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再把这个饼分发给众人。我们再次看到关于门徒的参与，指出门徒的责任是参与耶稣的使命，来供应人的需要。但是现在他们倚靠耶稣，就能够去为百姓做他们靠自己不能做的供应。因为耶稣一开始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但是这是门徒他们靠自己不可能做的事。但现在耶稣把饼拨开，继续不断的递给门徒，耶稣行这个创造的神迹，这个饼是在耶稣的手中不断的被增加。耶稣把饼递给门徒，然后门徒把饼递给这些群众吃，门徒参与耶稣的使命，来供应人的需要。他们现在倚靠耶稣，就能够去为百姓做他们靠自己不能做的供应。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稣行的这个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首先这里作者告诉我们，他们都吃，而且吃饱了。这些穷人的食物，这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咸鱼，被改变为一个真正的宴席，使所有的人不但有的吃，而且吃到饱，完全被满足。我们通常知道吃宴席就是有很丰富的供应，所以吃宴席的时候不但能吃，有的吃，还会吃到，还能够吃到饱。所以现在 五个大麦饼跟两条咸鱼，这个穷人的食物被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宴席，使所有的这庞大的群众，所有的人不但有的吃，而且吃到饱，完全被满足。并且路加说，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12个篮子。这个篮子是用柳条编织的，入口的颈部是窄的，就是说这个篮子你要把东西装进去，这个入口的颈部是窄的，然后下面底部是阔的。犹太人外出的时候，他们以这样的篮子来携带食物和用品，以免吃被外邦人玷污的食物。同时，我们知道犹太教有很严格的规定，在饭前与饭后都必须存着感谢神的态度。饭后必须要确定食物不可浪费。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同一个事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12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吃饱了，群众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就是反映犹太人他们对食物的一个态度。食物是神恩典的供应，所以在饭前跟饭后都要存着对神感，都要对神存着感谢的态度。饭前他们要为食物向神献上感谢，饭后也要确定食物不可以浪费。因此，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样的描述，他们都吃，而且吃饱了。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12个篮子。这是强调供应的丰富，超过所需要的。耶稣以5个饼2条鱼供应男丁数目5000人的这个庞大的群众。耶稣的供应是丰富的，极度丰富，超过所需要的。所以所有的人吃饱啊，所有的人有的吃，而且吃饱，完全的满足了，还有剩下12篮子的零碎，如此的丰富，见证耶稣的能力与恩典，同时也强调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具有极不寻常的性质。这么丰富的供应，每一个人都吃，每一个人都吃饱，完全的被满足，还有12个篮子的零碎被收拾起来，这是见证耶稣的能力。耶稣能够施行创造，单单以5个饼2条鱼就叫男丁数目是5000人的庞大群众能够吃饱，还有鱼超过他们所需要的。所以这个丰富见证耶稣的能力，但是同时见证耶稣的恩典，他的恩典是极度丰富的恩典，也强调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所具有的极不寻常的性质。在旧约中曾经有一个先知，先知以利沙 也行过类似的神迹。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的42节，这里记载说，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因为当时在第38节告诉我们说，以利沙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所以42节，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且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也就是送给以利沙。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在旧约中，先知以利沙曾经以20个大麦饼喂饱100个人，当然也是这些人吃饱了还有剩下的。然而现在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远远胜过以利沙所行的。以利沙行神迹的时候是宣告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是神所行的，但是耶稣是直接行了这个以5饼2鱼来喂饱男丁数目5000人的这个庞大群众。耶稣这个神迹远远胜过以利沙所行的，乃是像神能够在旷野以玛纳供应以色列人一样。在出埃及记16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旷野，到了寻的旷野，他们没有食物吃，他们就抱怨，但是神就要摩西向他们宣告，神将要从天上把粮食降下给他们吃，那所降下的这个粮食他们称为是玛纳。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神信实的每一天供应他们，以玛纳来供应他们。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乃是像神当年在旷野以玛纳供应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为什么是一个很极度重要的一个神迹。我们看见前面记载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无论是医治疾病或者是赶逐污鬼等等，耶稣医治的对象或者赶鬼的对象，被鬼附的人都是也许就是一些个人，当然也是有许多的人把有病的跟被鬼附的带到耶稣那里去。耶稣曾经医治患血漏12年血漏的妇人，也曾经叫寡妇的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还有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从死里活过来等等，但是那些都是记载了一些耶稣对一些个人所做的医治的工作，或者把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赶出去。可是这个耶稣所行的5饼2鱼的神迹，是耶稣以5个饼2条鱼施行创造的神迹来喂饱 男丁数目有5000人的庞大群众，而且这个供应丰富，极度的丰富，超过所需要的，还收拾了12个篮子的零碎。这个神迹非同其他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这是非常具有深度神学意义的一个神迹。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耶稣行的5饼2鱼的神迹有什么深度的神学意义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基督论，这是耶稣行5饼2鱼神迹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向人启示。这个神迹向人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首先这个神迹启示了耶稣是创造的主，这个神迹跟耶稣所行的平静风和海浪的神迹一样，显明耶稣对于他的创造所拥有的绝对的权柄与能力。耶稣是创造的主，所以对于他一切的创造，他拥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这里耶稣行了一个创造的神迹，以5饼2鱼喂饱男丁数目5000人的庞大群众，而且耶稣的供应，丰富的供应，见证耶稣的能力和恩典。这个神迹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行的神迹。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虽然以利沙也曾经以20个大麦饼喂饱100个人，然而我们刚刚读那段列王记下第四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以利沙是宣告耶和华所说的话。耶和华说，虽然只有20个大麦饼，可是可以使100人吃饱，还有剩下。但是现在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远远胜过以利沙所行的，并且我们刚刚说耶稣拨开饼，然后继续不断的递给门徒，继续不断的递给门徒，所以这个饼是在耶稣的手上，这个食物是在耶稣的手中被增加。耶稣行的是一个创造的神迹，并且耶稣只是以5饼2条鱼来供应男丁数目是5000人的需要，而且这个供应之丰富，极度的丰富，超过所需要的，见证了耶稣的能力跟恩典。这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行的神迹，所以就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但是耶稣行的这个神迹也是同时显明了耶稣的怜悯，耶稣对于那些有需要的人总是接待他们，供应他们属灵上和身体上的需要。耶稣行的这个神迹显明他的怜悯，供应他百姓一切的需要，并且他的供应是如此的丰富，超过所需要的。耶稣满有怜悯，他供应他百姓一切的需要，并且耶稣的供应极度的丰富，超过他们所需要的。 但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更丰富的，应该是说更丰富的一个真理，那就是关于弥赛亚的宴席。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刚刚我们是讲到这个坐席这个字，但是路加福音十三章说的，将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人来要在神的国里坐席，所指的就是弥赛亚的宴席。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二章，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第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然后我们看到20到30节，还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耶稣的国里，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弥赛亚的国度，耶稣说应许这十二个门徒将会在耶稣的国度中坐在耶稣的席上，坐在这位弥赛亚的宴席上吃喝。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也指向末世的祝福，也就是当神的国在末世完全实现的时候，神的百姓得享弥赛亚宴席的福分。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这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弥赛亚的供应以及丰富的供应，所以是用宴席这样的比喻啊。但是这是在神的国在末世完全实现的时候，神的百姓可以得享弥赛亚宴席的福分。耶稣这位弥赛亚的供应是如此的丰富，绰绰有余，所以就强调了弥赛亚宴席的丰富，使人可以得着完全的饱足，就好像耶稣以五饼二鱼来喂饱这个5000个男丁的数目的庞大群众，他们是得到完全的饱足，他们吃，不但吃，而且吃饱。耶稣的供应是，这位弥赛亚的供应是如此的丰富，因此将来在末世时，弥赛亚的宴席也将是如此的丰富，可以使人得到完全的饱足。所以在以赛亚书第25章第6节描述这个末世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这个弥赛亚的宴席，在这里是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这就是描述这个弥赛亚宴席的丰富，可以使人得到完全的饱足，是用宴席这样的一种比喻来描述。所以在启示录第7章第15节到17节就更具体的来说明，启示录第七章 第十五节说，这一些身穿白衣的人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第十五节，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第十六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位弥赛亚，他将要使他的百姓不再饥也不再渴，他要牧养他的百姓，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所以这个神迹也指向末世的祝福，神的百姓得享弥赛亚宴席的福分，而耶稣这位弥赛亚，他的供应是如此的丰富。换言之，将来弥赛亚宴席的供应也是如此的丰富，可以使人得到完全的饱足。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行的这个五饼二鱼神迹最主要的主题，基督论。但是还有一个次要的主题，就是门徒训练。这是很显然的，因为我们已经提到了，耶稣在每一个阶段他都使门徒参与，虽然行神迹的只是耶稣自己一个人，但是在每一个阶段他都使门徒参与。所以门徒训练这个主题有两方面，第一，在这个神迹，耶稣行这个神迹的过程中，耶稣指出门徒有责任要参与耶稣的使命，供应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已经强调，虽然只有耶稣一个人行这个神迹，可是在每个阶段耶稣都使门徒参与在其中，门徒有服侍这些群众的责任，他们协助组织，叫50个人一组坐下，他们分发食物，耶稣拨开了饼递给门徒，门徒再发给这些群众，并且他们收拾剩下的零碎，门徒有服侍这些群众的责任。耶稣要门徒学习照顾和供应神的羊群，他们要参与耶稣的使命来供应人的需要，他们依靠耶稣就能够去为百姓做靠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供应。这是这个神迹所向我们启示，门徒他们是有责任要参与耶稣的使命，供应人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第二，当门徒让耶稣接管，并降服与顺服他，他们就得以参与耶稣在这个世上奇妙的作为。所以，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叫群众50个人一排坐下，门徒他们就让耶稣完全来接管这件事，完全来负责这些庞大群众的需要，而且门徒完全的听从耶稣的命令，耶稣要他们叫群众50个人一组坐下，他们就照着去做。所以当他们让耶稣接管并且降服和顺服耶稣， 他们就得以参与在耶稣所行的这个创造的成绩，得以参与耶稣在这世上奇妙的作为。其实这也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的信息。在那里我们如果还记得，使徒彼得和他的同伴，他们夜里打鱼啊，在加利利海渔夫通常他们是夜间打鱼，但是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而耶稣他在加利利海边对群众教导讲神的道，因为人太多，群众太多，于是耶稣看见在这个海岸有两条船，耶稣就上去，就上了西门彼得的船，就从船上来教训这些群众。然后他就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雪深之处，但是彼得和他的同伴整夜打鱼，没有打到一只鱼。然而当耶稣对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并且下网打鱼，他就让耶稣接管，并且降服和顺服耶稣。他就照耶稣的话，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不料他们竟然捕到许多极多的鱼，甚至网险些裂开。彼得立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他这样子让耶稣接管并且降服和顺服他，不但他们打到的鱼几乎把渔网撑裂了，而且耶稣呼召他们，给他一个应许。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成为捕人的渔夫了，你要得人了，你要成为捕人的渔夫了。于是他们就把船靠岸，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当他们这样子让耶稣接管并降服于耶稣，他们就得以参与耶稣在这世上奇妙的作为，他们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耶稣应许他们要成为捕人的渔夫，也就是说他们要参与在耶稣神国度的传道工作中。那么第九章我们看到耶稣甚至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制服污鬼，医治疾病。他们耶稣差他们出去做传神的国和医病赶鬼的传道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启示了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拥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而这个神迹也让我们看见耶稣供应他的百姓一切的需要，他的供应是如此的丰富，超过所需要的，这使得凡是跟随他的人都应当在一切的事情上完全的倚靠和信靠耶稣的供应。我想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是没有缺乏的，我们是靠自己能够 有很丰富的生活的供应，我们就很难真正是经历到耶稣的能力、神的能力来供应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来供应我们，而且经历神的供应是极度丰富，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我就想到诗篇23篇，大卫所写的这篇诗篇。大卫虽然神拣选他接续扫罗坐在宝座上来治理以色列国，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其实从撒母耳高他做王，到他真正坐在宝座上，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漂流在外，是逃命，要躲避扫罗的追杀，颠沛流离。而且大卫的诗篇让我们看到，他描述他的敌人，他有许多与他为敌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大卫一生他是一个战士，所以他有许多的征战的经验。诗篇23篇可能是他晚年所写的一篇见证。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一生的经历使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和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表明他完全的知足 contentment， 我必不致缺乏。当然如果你看大卫的一生，当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其实他常常要到处求人给他供应他的食物。一个叫拿巴的财主，他请人差人去对拿巴说，你给你分一点好像意思就是说，你那么丰富的，你给我们一点，因为我们常常跟你的牧羊人同在，保护了他们。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也曾经到会幕那里去请祭司能够有什么吃的，也就是撤下来的陈设饼可以提供给他。但是大卫却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表明他的完全的知足，在神这位牧养他的，他是神的小羊，神在一切的事情上供应他，他必不致缺乏，他完全的知足。然后他描述神的供应，也就是一个丰富的供应，而且是一个不断绝的经常的供应。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我们要知道，当时大卫自己是牧羊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以牧者和羊的关系来描述耶和华神和他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要了解这个背景，其实在巴勒斯坦，这个牧羊人经常要寻找这个青草地和水边给小羊有草吃，有水喝。而这个牧羊人要寻找这个有草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是随季节而变化的。也就是说，因着季节的变化，牧羊人就必须要换一个地方，要为羊群另外找草地和水边。但是这里大卫描述耶和华的供应不是 seasonal， 不是随着季节变化，耶和华的供应是 constant， 是不断的供应，而且是丰富的供应，使他躺卧在青草地，令他在可安歇的水边，使他的灵魂苏醒，并且耶和华不但有丰富的供应，而且是不断绝的供应，并且耶和华引导他，也就是说还提供神的引导以及神的保护。所以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杖和竿所描述的就是神的保护以及神的引导。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不单大卫是个战士，确实神为他征战，但是这个敌人也是描述在生活中的各种的灾祸不幸。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许多的时候面对各样的不幸灾祸，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敌人。但是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意。这里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意，还是一样描述神供应的丰富。神的供应是不缺乏的，是不断绝的，而且是极其丰富的。所以大卫说，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神这个恩惠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是 goodness， 就是神的良善。神的良善要把祝福来供应给他的百姓，要把这个真正好的东西供应给他的百姓。但是慈爱是立约的爱，神把自己委身来做他百姓的牧者，来在一切的事情上供应他们，特别是供应他们，祝福他们，以神的良善来供应，来祝福他们，也就是神给他们祝福的应许。所以大卫从诗篇23篇描述神是他的牧者，在一切的事情上供应他的需要，包括物质上的，包括属灵上的，包括身体上的，包括一切一切，在他生命和生活的当中，他所需要的引导，他所需要的保护，他所需要的这个安全，所有所有一切的需要，大卫见证说，神都充充足足的供应，并且是丰富的。所以大卫最后表示他完全的满足，他一生一世必有神的良善和立约的爱随着他，他是完全的满足，他是完全的饱足。当然我刚刚已经说了，如果我们实际上去看大卫的一生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许多时候我们所期待的神的祝福，是以我们所想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人类所要的。但是我们会看见，在圣经里面，神的供应，神丰富的供应，有时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种的祝福和没有缺乏。因此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表明他在基督里完全的知足。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使徒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早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已经学会无论什么情况他都可以完全的知足。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所想的神的供应，而且是丰富有余的供应，我们是非常肤浅和表面的，以人的层面来期待，来认为神的供应是如何。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供应，无论是身体，无论是属灵的供应，是真正没有缺乏的供应，而且是丰富绰绰有余的，可以叫我们得到完全的饱足。这个饱足不是让我们也就是说不是让我们好像我们觉得就是没有好像说我们认为的饱足，或者说我们认为的丰富的供应，就是一种我们人所想的所期待的。但是神确实是会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上次我们曾经提到保罗为他身上那根刺，三次求神把这根刺移开。当然我知道不一定所有人都明白我所说的。保罗他先说了这根刺是撒旦的差役加在他的身上的，但是他也说是神使用这根刺来成就神更高的一个旨意跟目的，那就是让保罗不至于骄傲，因为他得了太大的启示，所以为了要让他不至于骄傲，虽然是撒旦加在他身上的一个肉体上的一根刺，也就是身上的一个疾病，但是神却用这个来使保罗不至于骄傲。但是这个身体的这样子的疾病使保罗受很多的苦，如果保罗不是因为受的苦太大难以承受，他不会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第十一章后面最后一段，保罗描述他所受的苦，他曾经被棍打几次，被这个鞭打几次， 被下在监里，然后有各种行船的危险，各样的这个盗贼的危险，然后有时候是饥寒交迫。他不是不能吃苦，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受苦，其实是对他来讲，可能是一种真的是他给他极大的痛苦，所以他的祷告是希望能够从这个痛苦中能够得到这个解脱。他以为能够得解脱的方法是把这根刺挪开，那么他就不会再受这个苦。但是他自己也做见证，其实这根刺其实神是有目的的，允许这个身体的疾病来防止他的骄傲。但是他实在是这个苦真的是叫做额外的一种受苦，所以他才会三次求主，也就是充分的祷告。那么神回答了他的祷告，也就是说他希望可以从这个受苦能够得解脱，神应允了。只是神的方法不是他所想的方法，他所想的方法从痛苦得解脱的方法是把这根刺挪开，但神的方法是神应许给他够用的恩典，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意思就是说，人的软弱提供了一个平台，让神的能力可以充分完全的彰显，可以显出最高的最大的这个神的大能。所以神供应保罗，神的方法是赐给他够用的恩典。我只是想说用这个例子来表明我们要怎么样来正确的了解神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上供应我们，这是我们必须有的信心。而且神说他的供应是丰富有余的，所以神应许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 sufficient grace， 够用的恩典。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的来认识神的权柄和能力，并且在凡事上来倚靠跟信靠神，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我们可以写出同样的诗篇23篇，来见证神是有大能，而且神他的怜悯和恩典，他会供应他百姓一切的需要，并且将来我们在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能够得享弥赛亚宴席的福分，也就是说启示录所说的这个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我们，我们不再饥也不再渴，他要领我们到生命的水泉。这真的是何等的福分，真是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有这种的 perspective。我觉得今天基督徒的这种 perspective 观点是非常肤浅的，我们真是需要圣灵开我们的心，给我们看见更深层的神的话所提供的这种属灵的观点。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这个门徒训练这个主题，我们都应当参与耶稣的使命，去服侍人，去供应人的需要。我想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的人，我们知道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我们有没有积极的 去参与耶稣他的使命，去供应人。尤其这个疫情以后，大家都锁在自己的家里面，怕被感染，就使我们常常裹足不前。但是我们不应当因此我们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却没有去像我们的主一样真的是效法他，能够付上一切，耶稣为我们舍命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对以弗所的这些长老告别，但是最后他提到，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应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真是应当竭力的效仿我们的主，去服侍人，供应人的需要。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愿意去遵行，不是只是说说听听，可是却不愿意照着去行。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这个耶稣行的五饼二鱼神迹是我们耳能享受的，但是我自己也在那边挣扎，我很想明白这个神迹所启示的深度的神学的真理的意义。天父，我们实在是要认识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你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也知道你供应你的百姓，并且你的供应是丰富的，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信心对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么安逸环境中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好像没有这个需要，但是对许许多多真的是在为着福音的缘故，有处在各种的困难、逼迫、受苦当中的人，就真的是极大的安慰，这是极大的一个应许，使我们可以把自己一切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完全信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绝对的全能，来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完全的知足，而且享受神你不断绝的丰富的供应，在身体上、属灵上、一切的需要上，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而我们也应当要去参与耶稣的使命，去供应需要的人，去服侍人。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从祷告开始，我们每一个人能做什么，我们相信你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按着我们的情况来给我们引导，让我们真的是积极的来参与在耶稣的使命当中，我们真正的愿意效法他， 去供应有需要的人，去服侍有需要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想要遵行你的话，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求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真的是不致缺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